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，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日内交易员系列的第十篇，标题是关键点位和交易时段的最佳选择。本篇导语：如何通过四分之一世纪水平设置支撑阻力位？非农报告和美联储决议前是交易的最佳时段吗？第一节，交易区间无论市场是处于上升趋势、下降趋势还是横向移动，它经常在一个区间或通道内移动，在图表上可以看成一组平行线。区间可以是看涨的，比如在上升趋势中，有较高的低点和较高的高点，或者是下降趋势中，有一系列较低的低点和较低的高点。一个横盘或无趋势的市场也可以有定义其交易范围的高点和低点。第一小节，支撑位、阻力位和关键位价格有时会急剧下降，在某一水平上，吸引大量的需求和购买兴趣，突然爆发的买盘使价格上涨，而且往往发生在一个整数上，比如标准普尔500指数的3000点，原油的每桶50美元，或者 Facebook 的每股100美元。当我在我最喜欢的市场之一，原油期货交易时，0.25的水平，如51.25美元、52.75美元或55.50美元，也可以进行抗争。这意味着在接近这些水平时，价格行动会停滞或逆转。我称这些为四分之一世纪的水平。以 0.00 或 0.50 结尾的价格，也是四分之一世纪的水平，很容易形成支撑点或阻力点。即使是以 0.05 和 0.10 结尾的价格，也会被怀疑，尽管程度较小。然而，在我的交易中，我发现自己在调整我的进场水平和止损点，以便他们不会正好落在这些数字上，或者甚至在这些数字的前面一个刻度。这就是我如何依靠支撑和阻力区域来计划我的交易的关键因素。一、入场，我希望执行初始交易的进场价格。例如，如果我的计划是在 55.23 美元卖出原油，那么我将在 55.23 美元处下单做空。二、设置图表上的一个柱状图，作为一个关键的参考点，有可能决定在哪里开仓、在哪里止损，以及在哪里定义交易的其他重要因素。三、盈利目标，目标是交易的目标，是我退出部分或全部头寸以获取利润的地方。四、止损，止损是指如果交易向错误的方向转变，我退出交易的价格。止损的价格代表图表上我不得不承认交易失败的地方。五、关键水平，关键水平是技术水平，如支撑位或阻力位或关键价格点，如四分之一世纪的数字、五或十的倍数等，它代表了图表上的重要价格点，我想围绕它进行调整。六、关键水平的调整，在价格达到关键水平后，对进场、止损或两者的调整被称为关键水平调整。例如，我不会在 56.34 美元或 56.35 美元设置进场，而是在 56.36 美元设置进场，因为我想确认原油有足够的能量冲过 56.35 美元。我们把一些支撑点和阻力点称为关键水平，我们在这些价格点周围对止损和进场进行关键水平调整。一些交易员也在关键支撑位或阻力位周围前面调整他们的盈利目标，使目标更容易达到。与其强迫价格突破关键水平，他可能做不到，一些交易员会把他们的目标对象放在关键水平前面一两个点。日内交易就像钓鱼，我们把鱼钩扔到水中的一个战略位置，希望能钓到顺手的东西。在图表的最右边，我们确定可交易的模式，在那里机会有利于健康的捕获。我们是在盲目的钓鱼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并不确定我们会钓到一条漂亮的大鳟鱼，也许我们会从底部拉起一条丑陋的吸盘鱼。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在图表的最右边的边缘之外潜藏着什么。 看看图16中的图表，我的交易系统在 55.50 美元发出了做多的信号，就在箭头所指的条形图上。我通过多年的经验了解到，像 0.50 这样的数字，一个大的整数，往往可以作为一个心理障碍。我希望只有在这个障碍被克服后才能进入交易。因此，我把我的进场价格调整到 55.52 美元，要求价格走势再给我一点确认，即它有必要的买方力量来突破 0.50 的水平。价格达到 55.50 美元，但没有突破该水平。因此，交易的 55.52 美元进场价从未达到，我也没有进入交易。当市场转走低时，我仍然安全地在一旁观望，避免了一场失败的交易。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。图17，原油跌到了55美元以下，阻力是支撑的反面。当价格上升到某一水平时，卖家就会冲出来，用供应充斥市场。同样，阻力经常发生在很多人预期退出头寸的整数和价格附近，或者沿着关键的技术区域，如摆动水平、支点、趋势线、通道和移动平均线，将在第8章讨论。第二小节，打破的支撑变成了阻力。市场是有趣的，因为有时价格水平吸引了卖家，但后来又吸引了买家，或相反。例如，一只股票可能多次试图突破每股100美元，但都失败了，因为这是一个许多持有者急于出售股票的价格，据说它在100美元有阻力。最后，需求压力建立起来，价格爆炸性的超过100美元的关键水平。几个星期过去了，该股有走低的趋势。当它再次接近100美元时，这次是从上面开始的，买家开始表现出兴趣，股价反弹了。之前的阻力位已经变成了支撑区。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发生，过去的支撑区域变成了阻力源。图18是以前的例子中使用的同一图表，显示了如何通过在50美元的关键水平上方调整进场，避免了糟糕的多头交易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设置之前 ,55.50 美元的水平提供了一些短期支持。当卖家最终聚集了足够的力量，将价格推到50美元水平以下时，价格回升并再次测试该水平。被打破的 0.50 的支撑位随后成为同一价位的阻力位。买家们尽其所能，也没能带来足够的购买力来冲破新的阻力位。相反，他们投降了，市场以强劲和有利可图的举动破敌。人们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方式来交易这个动作的空头。在上面，你可以看到显示盘整底部的实现，因为价格一直在试图突破 55.50 美元的关键水平，可以在 55.50 美元标记的线下放置一个做空的订单，箭图19中的向下箭头，并在 55.50 美元以上放置一个止损点。更激进的交易者可以用更小的风险状况进入这笔交易。一旦价格在第二点或第三点图19未能突破 55.50 美元的水平，一旦这些柱状图收低，就可以在这些柱状图的低点以下2到3个点进入市场做空。在第二点的交易会有更大的风险，因为这个点位只是第二次尝试突破关键水平的上行。但是当他在第三点再次尝试并失败时，卖家很可能占上风的几率会大大增加。止损可以放在 55.50 美元水平以上的几个点上，所以即使买家聚集了力量，最终使价格上涨，空头交易者也会以最小的损失止损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对于一个非常小的风险状况，随着价格的爆炸性下跌，赢得了巨大的回报。未能突破更高的阻力，导致了相反方向的强劲走势。第二节，每日模式和最佳交易时间。要成为一个有效的日内交易员，你需要有一个交易计划，为你提供何时开始交易的规则，指导你寻找什么类型的交易设置，实现的目标，以及退出的时间。就是这样。 其他一切都只是让事情变得太复杂、太耗时、太混乱。第一小节，开盘交易时间因市场而异，日内交易的最佳时间通常是市场最活跃的时候。由于这个原因，理想的时间往往是在市场开盘时。对于期货来说，有不同的开始时间，但通常 E-mini 在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点30分美国股市开盘时看到活动的上升。在上午晚些时候， E-mini 也可能有其他好的开始时间。下午4点证券交易所收盘时，情况往往会放缓，但期货继续过夜交易，在美东时间下午5点和6点之间有一小时的暂停。我一般不建议在隔夜时段进行交易，因为交易量往往太少。我发现美东时间上午9点是原油的一个好的开始时间。有些交易员开始的更早，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所处的位置，以及对你来说提前开始是否切合实际。我在西海岸，如果我想更早开始，我需要起得太早。对我个人来说，持续地追求这么早的开始时间是不现实的，根据你自己的个人情况确定什么是最适合你的，但也要意识到最佳交易时间是市场最活跃的时候。因此对你来说方便的时间可能不是交易某些市场的最佳时间，你必须现实一点。也许你认为你想交易的市场在你想交易的时候就是不够活跃，考虑到你的具体情况，你可能应该继续寻找一个更适合你的市场。有些市场如外汇几乎总是开放交易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日夜交易。我把外汇市场分成三个时间窗口，它们最适合日内交易。这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但它是一个很好的基本框架，可以从这里开始。一、亚洲时段对某些货币对来说是好的，主要是日元、澳元和新西兰元货币对。这个时段的活动不太可靠，但只要有耐心、有纪律、有正确的交易计划，你就能做得很好。我建议最好的时间窗口是从美东时间下午3点或4点到凌晨1点左右。二、对于欧洲时段，我发现我的大多数交易计划都是在美东时间凌晨2点开始到5点结束的窗口中成功的，用于外汇交易和活跃货币期货的日内交易。三、我推荐的北美时段，从美东时间上午8点30分开始，在11点或中午结束，这取决于货币对和交易计划的情况。这是与我的交易时间表最匹配的时间框架。交易到晚上是不可靠的，但如果有一个重大的经济事件，如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公告或随机的头条新闻事件，货币真的可以移动。无论是现货市场、现金市场还是货币期货，如果我有一个头寸，我将持有它到晚上，让交易以它应该有的方式进行，但我不会启动新的头寸，除非有重大事件影响市场。人们可以尝试测试我所说的过渡时段，也就是欧盘和美盘之间的时间，有时可以找到合适的机会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发现过渡时段不太可靠，所以我远离它。同样重要的是，正如我刚才提到的，我住在西海岸，日复一日的早起去交易这个时段，无法与在床上多待几个小时相提并论。下午的时段也是如此，我发现大部分时间都太慢而且不可靠，因此上午的时间似乎是交易外汇以及期货的最佳时间，至少在北美时段是如此。最好的交易时段有足够的成交量、价格行动，因此也有机会。他们为高概率模式提供了必要的价格行动，使我们的胜算增加。这就是我们想要关注的东西。有了良好的价格行为，我们可以建立足够大的样本来充分测试交易计划，以证明我们的计划在大多数时候都会获胜。如果没有证据表明该计划将发挥作用，就没有理由相信我们正在做的事情。许多交易者因为几笔随机的失败交易， 抛弃了一个完全好的交易计划，而这个计划可以增加他们的资产，甚至实现他们的财务目标。他们不明白，这只是胜负随机分布的一部分，没有什么东西能百分之百地赢，而且在赢的交易计划中也有输的交易。但是如果交易者不努力测试他们的计划，并获得该计划可能产生的最重要的可衡量的结果，他们就不会有必要的观点，甚至在他们有一个好的交易方法时也无法识别。在我看来，这是大多数交易者失败的最大原因之一。第二小节，对经济报告的反应。经济报告推动市场，原油对每周公布的最新库存数据有反应，但也对许多其他经济报告有反应。股票、债券和货币经常围绕每月的就业报告出现大的波动，例如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就会公布非农就业报告。当一个重要的中央银行如美联储或欧洲央行宣布利率时，外汇对可以看到大量交易。但是事实上，货币是超级敏感的，几乎对一切都有反应，包括头条新闻。一些市场对大多数经济数据都超级敏感，比如货币。事实上，许多市场是相互关联的。原油是以美元定价的，因此与美元的价值联系在一起。当然，美元也与所有其他货币的价值联系在一起。简而言之，原油和货币都对经济数据的变化极为敏感，新闻发布的结果出现意外会导致市场的重大波动。我通常在经济报告之前的几分钟内停止交易，我在报告发布后等待25分钟，然后再开始交易。试图通过重要报告或紧随其后进行交易是个坏主意，因为市场交易速度很快，你很容易失去对交易的控制，而失去对交易的控制绝不是一件好事。反应如此之快，如果你试图在重要报告发布时进行交易，你可能会发现你的进场价格被填满，而你曾希望在这个价格上获利退出。这可不好，不要这样做。有许多来源可以为你提供重要经济数据的发布，有些网站将报告按颜色标注，红色、橙色和黄色，它是有刻度的，红色表示最重要的报告，黄色表示最不重要的报告。它们的标签是基于这些报告预计会如何影响外汇市场，但我发现它们也会影响期货市场，因为所有市场往往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。我寻找红色和一些橙色标签的报告，如果它们发生在我的交易计划时间内，我在红色或橙色标签事件前5分钟保持平仓等待。换句话说，我不会在红色或橙色经济报告发布前启动任何新头寸。我继续等待，直到报告发布后2分钟，让市场有时间做出反应，然后我再恢复交易。经常有人问，如果新闻发布会进行中，我已经有了一个实盘头寸，我应该怎么做？没有黑白分明的答案。例如，如果我的交易计划让我在报告发布前20分钟进行交易，而当报告即将发布时，我仍在该交易中，大多数情况下，我将持有该头寸大部分时间，因为我将进行的交易具有良好的胜算。不过，也有例外。例如，我绝不会在每周的原油库存报告前持有原油头寸，我也不会在美国劳工部的月度非农就业报告前交易，这是所有经济报告的鼻祖。该数据通常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发布，被认为是通货膨胀的一个领先指标。如果就业市场收紧，失业率下降，就会对工资产生压力。如果可供雇佣的工人减少，那么公司就必须提供更高的工资来吸引他们，这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。所有的市场都会对这种信息做出反应，货币和原油的反应往往是最极端的价格波动。日内交易员第10篇已为您朗读完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一篇内容预告，在日内交易员的世界里，一张图表往往比千言万语更有价值。它不仅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，而且告诉我们一个市场在未来 可能会做什么？日内交易员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。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您点个赞，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。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